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87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师父给开智开慧，五旬农妇做真相资料救人，作者四川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5月29日。我出生于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，父亲很早就因病离世，留下3个女儿，4岁的大姐，2岁的我和出生50天的小妹，上面还有50多岁的奶奶，全家的生活重担全靠29岁的母亲一人承担。我们家非常贫穷，我只上了2年小学就辍学在家帮助干活，直到1985年离开农村到县城打临时工。1997年8月，我在一个事业单位打工期间，一位退休女教师介绍我修炼法轮功，从此我走上返本归真、助师救人的修炼之路，在师父慈悲保护下走到今天。现交流师父给我开智开慧、做真相资料救人的体会。那时我们本地只有很少人能打印真相资料，不能满足救人需求。我长期看明慧周刊，很受鼓舞，萌生了想做资料的愿望。可是我每月只有500多的工资，只能一家3口人的生活开销，没有余钱买设备。但师父看到我有这愿望，就成全了我的梦想。2007年2月，我遇到一位外地来的年轻技术同修，他建议我做真相资料，我立即答应，丝毫没有自己文化低的念头，也没有其他想法。我就利用每周2天的公休日，赶车到50-60里路以外的技术同修家里学习电脑打印技术。当时我已50多岁，第一次学电脑简直就是一头雾水，从来没看过摸过电脑的我，文化又太低，要想学会这高科技玩意儿，在常人看来就如天方夜谭。但我就坚信有师父在我身边，师父会给我智慧，帮我学会的。头2天我学得很艰难，鼠标在我手里不听使唤，有关电脑的一些名词概念记不住，过后脑子里一片空白。我没有气馁，也不退缩，心里发正念，清除一切干扰阻挡我学电脑做真相资料救人的旧势力和邪恶因素，求师父加持给我打开智慧，我就是要学成。技术同修十分耐心，先教我认识操作电脑，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给我讲解演示，大概接连学了3周，共有6天时间，我基本上能按照笔记操作一些程序了。当时我连记笔记很多字都不会写，是技术同修帮写。我坚持学了大概有3个月，下班时间有空就看笔记，强力往脑子里记。之后技术同修每个周末不辞辛劳来我地教我，他的善心和耐心令我深受感动和鼓励。最终我学会掌握了上网、下载、操作打印机。5个月后我就能一人单独打印。那时我每周周末去家有打印设备的同修那里做真相资料，不仅我自己拿出去发送，后来还供给其他几位同修所需。做真相资料的复印纸费用就从我每月几百元的工资里节省出来去买。从安全出发，每次只买1-2包，其余耗材由别的同修提供。2008年以后，为方便做资料，我就把外地同修送的电脑打印机搬到我家，他们成为我的法器。我学法时就招呼电脑打印机一起学，让他们同化大法，配合大法弟子助师救人，做好真相资料。有时我心性没守住，人心人情冒出来，也会影响设备出现异常，我就赶快静下心来与他们沟通。我自己那方面没有做好，不符合修炼人标准，我会用大法归正一切，可是你们不能被干扰，耽误我做正事。一般情况下机器就能恢复正常运转。18年来 电脑、打印机因老化磨损厉害，换了好几台，也经历了很多次警察敲门骚扰和危险辗转。这些都在慈悲师傅的加持和保护下平稳度过危难。我也感谢小区明真相的善良门卫员，在多次警察进小区上门欲行恶时，门卫都机智地应对，暗地里告诉我支走他们，让我免遭绑架迫害。师父的慈悲洪恩，弟子深感无以言表，唯有精进实修，做好助事救人的三件事，牢记使命，让师父放心，不负师父苦心救度，做一名师父的合格弟子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，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学会把困难当作礼物，作者北美西人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30日。去年我和妻子同修，不得不开着我们那辆又大又老的房车，从纽约州北部一路开回加拿大，把它卖掉。因为我岳父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，我们已经无法再计划在纽约停留或生活。这辆房车非常老，而且是特殊定制的，很难找到配件和懂它的修理工。3000英里的行程彻底暴露了我内心深处长期存在的执着，以及我在修炼上的一些误区。在出发之前，我一直以为自己最大的执着是无法突破色欲和安逸心，以及随之而来的消沉、懒惰和绝望感。我认为自己追求安逸等心，本身就证明了我不配修炼，因此自我厌恶似乎成了一种理所当然的结果。而这次返程让我发现，我对自己不配修炼的认知，以及长期的自我厌恶，其实是我修炼中更深层、更严重的漏。我没有告诉妻子，其实驾驶这辆48岁的老房车的每一刻，对我来说都是一次考验。每一个新的异响、奇怪的气味、发动机温度的变化，都会让我心生警觉。但这份艰难正是我所需要的，它迫使我不断审视自己的念头和情绪反应，一次又一次地放下。我必须不断地与后悔的念头斗争。为什么我要买这辆房车？为什么我要把它开到纽约？我真的以为我们能把那样的生活安排维持下去吗？我是不是浪费了很多钱？我必须不断地放下这些念头，提醒自己一切都在师父的安排之中。不论我做过什么看似错误的决定，都可以被用来提升自己。这个过程一英里一英里地持续着，一小时一小时地进行着，这是一种锤炼，也为之后的突破奠定了基础。一路上，房车不断出各种小问题和大问题，需要不停地修修补补。正因为这样，我们决定去一家专门修理这种房车，并且能自己制作配件的维修店。我们在那里花了2700美元维修，那里的修理工非常粗鲁，但我保持了平静，没有任何不好的念头。我试着向店经理讲清真相，但没能建立起良好的沟通。修好之后，我给了他们一张真相传单，我们重新上路，房车感觉稳固多了，我感到轻松释然。当我们驶入一片美丽的紫色晚霞中时，我心里浮现出一个念头，我们终于要回家了。我感到一种安静的喜悦，觉得接下来的旅程会一步步把我们带回加拿大那个稳定舒适的家，之后的每一天都会是平顺而愉快的。 就在这个念头刚刚落定的瞬间，前轮突然传来一声可怕的断裂声，房车猛地向右一偏，我一边制动一边听到刺耳的摩擦声。幸运的是正好有一个出口，我把车停了下来。我第一个念头是保持冷静，第二个念头是感恩师父，幸好出口就在眼前，否则我们就会被困在一条非常繁忙的高速公路旁。但当我查看问题时，才发现坏掉的正是我刚刚花了一个月工资修好的那个部件，车已经完全无法再动，而我们距离维修店已有整整一晚的车程。我意识到几件事，我对控制和安全感的执着被暴露了，我对回家的温暖感觉其实是一种幻想，必须被去掉。我无法通过花钱找修理工来逃避这趟旅程中的磨难。在等拖车的时候，绝望逐渐转化为明悟，我意识到我完全可以放下这一切，这些事情本身都很小，真正的大关是我的后悔心，而对家的安逸依赖其实是如此微不足道。我唯一想做的就是尽快结束这趟旅程，好让我能真正专注于自己的工作。很久以来第一次，我发自内心的渴望回到工作中并全心投入，我把这次领悟视为一份珍贵的礼物。几个小时后拖车来了，又过了几个小时我们回到了维修店，我只睡了两三个小时就起身去见刚到的店经理。我心态平和轻松，明白这对他来说同样是一场考验，但当我和他说话时，他表现得非常冷漠，似乎完全不在意他们修好的部件刚离开就坏了，也不在意我们为此折腾了一整夜。不久后修理工也来了，态度没那么粗鲁，但当我告诉他是他修过的那个部件坏了时，他并不相信，他试开房车反而想修别的地方。我再次强调是他修的那个部件出了问题。他来回在路上试车，我开始有些烦躁，直到他让助手在车外听前轮的摩擦声，修理工才终于相信，开始重新维修。他告诉我，在他几十年的维修生涯中，从未见过这种情况。我意识到，这正是为我修炼而安排的情境，用来暴露我对家、安逸和控制的执着。我原以为，只要修好车，就能避开不确定性和磨难。在整个过程中，我尽量只站在修理工和店经理的角度思考，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场损失，要重新做一遍昂贵的维修。我真诚地表达了我的理解，也明确表示自己没有任何怨恨。这一次，当我再向他们介绍大法时，情况完全不同了，他们表现出兴趣和接受。修理工变得很友善，跟我谈起了他的女儿和他的困境，说他觉得大法或许能帮助他。修好后，我们再次上路，我期待着到达洛基山脉的最高点，因为那意味着这段漫长的上坡路的结束。几天后，我们终于到了洛基山顶。在一段施工路段，我减速时，发现刹车失灵了，我立刻降档，把油门踩到底，最终把车慢慢停住。我震惊了，我告诉妻子刹车失灵了，她却不以为然地说，不是已经停下来了吗？我立刻生气了，这是我们关系中反复出现的问题，也是我最大的痛点。因每当我和她一起面对磨难时，只要我表现出担忧，她就会看不起我。当困难出现时，我希望他能给予一些支持和对我能力的信任，但他往往因为我被带动而否定我，最终让我放弃找别人来解决问题。在他看来，他失望的是我不能像个男人一样冷静处理，而在我看来，我只是希望有人在我面对挑战时关心我，给予一点精神上的支持，可这种软弱却让他感到不安。正因为这种情形太过可预期，多年来我不断告诉自己， 绝不能向妻子寻求支持。我努力把一切都当作自己的磨难，假装它不存在，不参与其中。那天晚上，因为找不到任何一家愿意修这种老式特殊房车的维修店，我只能自己尝试修刹车。我陷入了深深的沮丧和孤独。休息时，在状态很差的情况下，我开始对妻子表达我对她态度的失望。那是一场艰难的对话。我告诉她，似乎每当她遇到困难，我都会陪着她，支持她。而当我遇到困难，只要我无法完全不被带动，她就会看不起我。最痛苦的是，这种情形似乎再次印证了我内心深处的那个认知，我是不配的。谈话并不算顺利，但至少我们彼此多了一些理解。我躺在沙发上，仍然沉浸在绝望中，这时却发生了一件全新的、出乎意料的事情。妻子开始温柔地询问我正在经历什么，她的声音里没有任何评判或指责。我可以停下来思考，然后慢慢回答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对她说了一件自己从未真正意识到的事。我一直把磨难当成惩罚。当我把这句话说出口时，我终于有机会正视这个观念。我一直以为自己之所以遭遇磨难，是因为我本质上不配，不是一个好的修炼人。说出来之后，我才清楚地看到这个想法是多么错误。在这趟旅程中，每一次磨难都带来了重要的觉悟，远远多于我们在这里分享的内容。那么，磨难怎么可能只是惩罚呢？我终于开始真正拥抱这些艰难，把它们视为珍贵的东西。这一切都如此清楚的是师父的安排，这让我心中某个长期冻结的东西开始融化，那种让我觉得自己与大法隔离的感觉消失了。我意识到，我值得被慈悲对待，我值得被慈悲，即使我达不到自己的期望，即使我没能过好一关，即使我浪费时间刷视频发脾气。那一天，躺在洛基山脉的山顶，我感到一股温暖在心中绽放，流遍全身，它溶解了多年来困扰我的自我厌恶，抚慰了我疲惫的灵魂。我做出了一个决定，我要对自己怀有善念，一个全新的自己由此诞生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仍忍不住落泪。随着这一认知，一个全新的修炼状态出现了。我可以不带评判地看到自己的执着，这让我能够更深入地去看清每一个执着的成因、后果以及相关的观念。这是我以前从未做到的。正因为我能够关怀自己，我也感到被这个世界关怀着，心变得轻松，对周围的人也自然更加善良，没有对自己的善念，我也不可能真正拥有对他人的慈悲。我意识到，这种善的状态是必须的，我并不在法外，必须把法真正用在自己身上。过去，我似乎只把一种扭曲的真用在自己身上，一种绝不为自己找借口的严苛诚实，但没有对自己的慈悲，我就无法真正安住在真善忍之中。虽然我修刹车修了很久，也并不觉得它真的修好了，但第二天刹车却像从未坏过一样恢复正常。正因为我曾经如此深刻地觉得自己不配，所以很难精进。我告诉自己必须继续修炼，因为众生需要被救度，无论我是否能够圆满，这个珍贵的机会依然存在。在决定对自己怀有慈悲之后，我在修炼和学法中找到了新的喜悦，发现练功竟然是一件如此善待自己的事情。回家的路程只剩下几天，但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，房车偶尔需要拧钥匙好几次才能启动，这暗示着启动马达或电磁阀可能出了问题。我并没有太在意，直到有一天晚上，我们停车吃晚饭，车怎么也打不着火，我一点都没有被带动。 那我们今天就睡在这里吧。我对妻子说，她有些担心，让我再试一次。我照做了，车竟然启动了，我们继续上路。回到家后，又有一连串的考验在等着我们。房客睡了我们的床，弄得一团糟，弄坏了门，把自行车堵在门口。我妻子的叔叔也来了，在我们车道上喝醉，睡在卡车里，没有地方停车，各种琐碎的问题接踵而至。我把这一切都当作礼物。对安逸、色欲、懒惰的考验仍在继续，悲伤的情绪也时常浮现。我在工作中依然挣扎，常常觉得这份工作似乎正好用来放大我的弱点，但我也看到其中很大一部分只是情，而对抗情需要慈悲。如果没有祥和慈悲的态度，我的心中对自己就没有温度，苦难也就无法成为滋养的一部分，因为我并没有真正修炼自己。如果内心深处没有真、善、忍，修炼就变成了一种做或不做的行为，而不是我是什么。过去的几周非常艰难，我岳父病情加重，不得不搬来和我们一起住。他睡眠不好，整夜制造各种声响。这段时间我几乎没有好好睡过一觉，这严重影响了我学法、练功和工作。写下这篇交流稿是一次珍贵的机会，让我重新记起苦难这份伟大的礼物，也让我得以再次审视这次磨难。我期待着看到这一切的核心是什么，以及师父是如何在帮助我提升的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走出去多救人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31日。我和同修每周一到周五结伴出去讲真相，近的地方骑电动车，远的地方开车，主要是在公园。开始时我们有顾虑，挑人讲，两人以上的不讲，面相不善的不讲，年轻的不讲。我们也知道这不对，就慢慢的调整自己的心态。渐渐的，我们就纠正了这种不正确状态。现在我们基本上遇到有缘人，能搭上话的就讲，没那么多顾虑了。我们以传统文化、天灾人祸、社会乱象、健康等话题作为切入点，几句话就转到正题上，有的人很快就能接受，有时要费很多周折，有的甚至破口大骂，还有咒我们的、让我们滚的，什么样的人都有。开始我们心里不太舒服，现在不会动任何心了，明白他们是被背后的邪恶操控的，为他们感到惋惜、遗憾。通常这个时候我们向内找自己，是自己修得不好，善心不够，同时也希望他们下回遇到别的同修，给他们讲真相时能得救。同时我们也检讨自己哪里没讲明白，哪里说的不符合他们的口味了，下次该怎么讲等等。我们经常看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体会，借鉴同修们的经验，把同修讲的好的话记下来，在脑中多过几遍，这样效果很好。感谢同修无私的奉献。下面讲几个讲真相救人的故事。有一次我们在公园碰到一男子，就跟他讲真相，刚说几句他就显得很激动，把手伸到上衣里，哆哆嗦嗦地拿出一张纸条。我一看上面是手写的， 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男子说，太好使了，我前几天牙疼得很厉害，吃什么药都不管事，我想起来念这几个字了，你猜怎么着，我念了九遍就不疼了。他非常高兴，我们也替他高兴，并告诉他把这好事也告诉别人，你也会得福报的。他说会的，然后又把纸条小心翼翼地放回兜里。一天，我们给街上买苹果的人讲真相，他说，我太相信了，我有一次发生了很严重的车祸，可我啥事儿没有，因为我车上挂了好几个真相护身符呢，太管事儿了。我一看还真是，有葫芦形状，还有别的形状的，过路的人都听到了。有一次在早市附近的公园，我们碰到一个妇女，她刚买完菜，买了很多。我打招呼，买这么多啊，坐一会儿休息休息。她乐呵呵地说，那就坐一会儿。一问我们是老乡，我就给她讲真相。一开始她不太想听，我们给她讲大法的美好和现在的天象，告诉她就是为了她如何躲过灾难，讲了很多。后来她告诉我们，她有一个表哥修炼法轮功，他是一个大企业的领导，口碑很好。因为不放弃修炼被判刑了，家也散了，工作没了，老母亲也过得不好，现在不知啥情况了，亲戚们都不理了。他说，我就是不明白我表哥为什么会这样。我们问他表哥是不是好人，他说是。我们就给他讲这是邪党迫害造成的，讲了很多真相，包括天安门自焚的事。他明白了，说，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，太谢谢你们了，不然我还解不开这个结呢。最后他做了三退。一个周末的早上，我们到大坝风景区去，刚到那儿就看到一位老太太坐在椅子上。我们说，咱们有缘啊，我们刚到这儿就看到你来。老人也挺高兴，我们给他讲真相，过程中老人家能跟我们互动，说自己平时不缺吃不缺穿，就是不开心，今天听我们讲这些，心中的结解开了，他明白了，太高兴了，太感谢我们了。他还问啥时候还能见到我们，我们告诉他成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他要我们给他写下来。我们受到鼓舞，这位老太太就是来听真相得救的，所以我们必须得走出家门，不然不知错过多少有缘人呢。只要走出去就有收获。讲真相的同时，我们也面对面发资料，通常我们都是双手把真相资料大大方方地捧给世人，对接受的人我们叮嘱他们，这都是很珍贵的，要珍惜，看完后也给别人看看，会得福报的。因为我俩配合惯了，有时同修有事不能跟我一起出去，我也有点依赖心，知道不对，不能有依赖心，每个人都应该走自己的路。我克服依赖心一个人出去，效果也很好。有一次我自己出去讲真相，那天正好下小雨，我想下雨也得出去救人。我来到一个公园，人不多，我发了几份资料后，又到公园外面的路上，碰到一个骑自行车的男子。我把资料高高举起说，送你一份真相资料。他眼睛睁大大的，大声说，现在都这样了吗？意思这么公开了吗？看来他是明真相的人。我心里说，这叫堂堂正正。他接受了。在讲真相过程中， 我们还遇到过几个昔日同修，我们就耐心给他们讲，不能放弃，师父不放弃一个弟子的，也把师父的话说给他们。曾经碰到过两个想修炼又没有练功音乐的，我们就给他们录卡，约好时间地点，及时给他们送过去，也把心经文给他们。讲真相的初期我们很在意，几天讲退几个，发了几份资料，或者心里想着他退了几个，我退了几个，现在是什么心都没有了，就是去做，兑现自己的承诺，完成历史使命。我有时跟同修交流，反思一下自己，咱们有没有做事的心，或有没有为圆满而做的心，或是有没有完成任务的心。我们都在各自的内心深处找了一下，说没有，就是救度众生，兑现使命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